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72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讲清真相，唤醒良知。近几周来，伦敦唐人街的餐馆店家陆续重新开张，往来人流量逐渐回升，法轮功学员也恢复了在这里的讲真相活动。8月16日，来到唐人街摆放真相信息展板，播放明慧广播，展示法轮功功法，发真相资料，同时面对面讲真相，继续开展反迫害征签。不断有人驻足认真观看真相展板和功法演示，向学员了解法轮功是什么，并表达与真善忍共鸣的心声。了解真相的人们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女青年希尔维亚这样称赞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活动，她说，你们在做非常非常好的事，非常非常有力量，你们做的事很重要。他也为自己支持法轮功反迫害感到自豪。我们是在做正确的事，我们在支持自己的家人，实际上我觉得我们是在为我们自己信仰而为。女演员艾琳赞赏法轮功学员的正义和勇气。艾琳说，我们必须揭露邪恶，我们必须揭穿谎言，谎言的黑暗终究挡不住真理的光芒。共产主义是魔鬼，中共是犯罪政权，这个真相正在大白于天下。看看有这么多人来这里签名，这说明人们在觉醒。我相信法轮功学员在这里揭露邪恶是神的旨意。
8月22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又来到位于伦敦市中心的特拉法加广场，又称鸽子广场，练功，发放真相传单，讲真相，以及征集签名，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及其活摘器官的暴行。6个小时的活动吸引来自四面八方的民众驻足观看，人们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希望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塞尔温女士径直来到信息台前签名，她说自己清楚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她为中国人感到担忧，她希望中国年轻一代还能保持独立思想，努力守候自己的灵魂。她并说，现在是让人们在公园里遇到你们法轮功的理想时机，人们需要找到平衡，需要得到鼓励，我们必须为我们的后代保持希望。在伦敦学医的大学生帕特里克认真观看了6块法轮功真相展板，他表示自己几年前就听说过法轮功反迫害，最近在英国主流社会听到越来越多揭露中共邪恶的声音，让他意识到法轮功学员长期以来坚持讲真相是很不容易的，也很了不起的，他为此要特别感谢法轮功学员的长期努力。87岁华人梅女士告诉法轮功学员，她痛恨中国共产党，她与开洋行的家人50多年前从上海逃离中共的迫害来到英国。梅女士表示，就是要让更多人知道共产党坏。她知道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她说，真善忍好，当然好，我喜欢。她还说，世界上每个人都应该练。
图尔库曾经是芬兰的首都，是芬兰最古老的城市。8月19日， 芬兰法轮功学员来到图尔库弘扬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和揭露中共持续21年的残酷迫害。学员们的真相点设在宽敞的大学街上，街道两边都是商场、超市，很多人都听说过法轮功，好多人直接为声援法轮功签名，有的直接过来问我能做什么。凯瑟琳曾经在电视节目上看过法轮功的信息，她说这个迫害就像当年迫害犹太人一样，人的沉默是不对的，助长了邪恶。
8月16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帕拉马塔市政商中心街区举办讲真相活动，受到民众支持。当地市议员安德鲁一如既往地亲临现场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他表示真善忍为澳洲社会带来益处。威尔逊以当年市长的身份代表他所在城市向法轮大法团体颁发了褒奖令以及褒奖信，并表彰法轮大法为当地社区做出的贡献。他在致辞中说，我们非常自豪你们是我们城市中的一员，我们非常自豪你们为这个城市的美好繁荣所做的贡献与努力，非常感谢你们，你们是好公民，总在努力做着正确的事。
2020年8月8日出版的澳洲新闻周刊杂志刊登了该周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澳洲全国公民委员会 NCC 前主席彼得·维斯特摩尔先生撰写的书评，介绍明慧报告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迫害20年，简称明慧20年报告。文章题为中共对中国人发动的战争，维斯特摩尔在文中开篇表示，对于那些担心中共在世界范围内滥用权力的人来说，这本书是必不可少的信息来源。该书提供了超过430页有关中国法轮功学员所遭受迫害的最详尽的文献资料，应该入驻澳大利亚的每个图书馆，也应该成为澳洲所有议员办公室的参考书。
8月21日，德国慕尼黑法轮功学员在霍亨索伦广场举办信息日活动，这是当地学员第一次在这个广场举办活动，目的是更加深入社区，让当地民众更好地了解法轮功和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民众了解情况后纷纷签名，不少人感谢法轮功学员给他们带来的真相。我签名为了人类尊严。社会教育工作者米勒女士表示，法轮大法的准则真善忍太美好了，这才是神和世人都应该修行的。维格纳尔曾在媒体界担任过多年的记者、编辑和主持人，得知中共禁止人们信仰真善忍时感到非常震惊。他气愤地说，这是什么烂事儿？做个好人是违法的，不能成为一个好人。
8月22日下午，加拿大魁北克省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省府魁北克市中心的杜维尔广场举行集会，呼吁结束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1年的迫害，同时向当地民众征签请愿书，要求加拿大政府运用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犯下严重侵犯人权罪行的中共高官。许多民众驻足在展板前仔细阅读，了解真相。麦歇尔先生是3个孩子的父亲，他鼓励法轮功学员继续坚持讲真相，揭露中共罪行。他相信全世界正在觉醒，而正是这样的活动能够开启人们的眼界。加拿大退党服务中心把2020年8月和9月定为退党月，每个星期六都举行一次三退汽车游行，声援3亿6千万中国人三退，呼吁中国同胞及海外侨胞认清中共本质，反思中国共产党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在历史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不仅做个历史的见证者，更是历史的推动者。8月15日和22日，加拿大退党服务中心汽车游行在多伦多市中心、万锦市、士嘉堡区及北约克和新市举行。一位中国北方移民男士对学员说，我是特意过来表达我对你们的敬佩， 并跟你们说一声道谢的。谢谢你们的坚持，谢谢你们所做的一切。我也跟我的朋友说过，法轮功一直坚持这么多年，一直在这样做，真了不起，你们真是咱们国家的希望。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黑龙江省北安市法轮功学员陈松燕女士，2019年11月被北安市法院网判7年6个月，罚金10000元。陈松燕上诉，2020年7月22日被黑河市中级法院枉法维持冤判。
江西省九江市法轮功学员柳秋生、于松四、方平兰被非法关押1年多，2020年7月28日被九江市法院非法网判。据悉，柳秋生被非法判5年，方平兰、于松四被判刑期待查。
吉林省大安市法轮功学员耿继秋女士被迫害患子宫癌，2019年8月办身份证时再次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白城市看守所近1年，被网判3年半，后被截入吉林省女子监狱继续迫害，其身体状况堪忧。
辽宁沈阳市铁西区陈丽红修炼法轮大法后，严重风湿病、肾炎等1个月内消失。她2020年1月6日因为将两份给善良人的一封信给两个人，被警察绑架构陷，现已被铁西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4个月。
四川省遂宁市法轮功学员廖邦贵先生，2020年6月17日被遂宁市船山区法院秘密非法判刑3年零10个月，于7月10日被截入乐山市加州监狱迫害，这是廖邦贵第二次被截入加州监狱。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8月23日，美国北加州弗利蒙市的法轮功学员组成真相车队，环绕弗利蒙、纽瓦克和联合市的西人购物中心和华人购物广场，向民众传真相。基督徒迈克尔赞叹道：“汽车游行太好了，你们在做神的工作，你们应该做更多这样的活动，请一定要继续下去，这个活动太棒了。”来自武汉的赵先生说：“武汉1月封城前，我们出来时在天河机场，平时都需要很长时间的安检，那天只要15分钟就让我们到登机口了，没人管。我带着的瓶装水也没人管，平时是不允许瓶装水通关的。我现在觉得中共就是让这些人把武汉肺炎传到美国，传到世界各地。我们还切身体会到中共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赵先生说，1月19日中共已经知道疫情了，但很多人都在外面吃喝。我们在王子饭店吃饭时，那里有很多人在吃饭，大家都不知道有疫情，政府没有通知我们。
8月21日、22日和25日，瑞士法轮功学员来到位于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国会大厦旁的钱币广场，传播法轮功真相。持续的讲真相活动，让更多的瑞典民众有机会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看到了法轮功学员，还了解到了法轮功真相。从8月21日起，每周五又增加了一次在钱币广场的讲真相活动。
8月22日，德国东部法轮功学员在名城莱比锡举办信息日活动，向民众介绍法轮功，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当地居民对共产党的罪恶非常清楚，从法轮功学员举办的信息日活动中，人们被中共的罪恶所震惊，他们停下脚步跟学员交谈，询问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相关事实。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古稀老人被关押在石家庄女子监狱，家人不许会见。河北新集市王口镇大营村法轮功学员70岁的耿文景老人被非法判刑4年，目前他被非法关押在石家庄女子监狱，家人还不被允许见面。2020年7月左右，耿文景的家属接到石家庄女子监狱的电话，说你妈的身体在监狱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们概不负责。家人联系监狱方了解，监狱方解释说耿文景不配合体检，怕有病耽误了，所以才那么说。同时狱方要求家属劝说耿文景放弃修炼，签所谓保证书就可以减刑，还说耿文景不配合他们，在那里是重点对象。目前监狱还是不允许耿文景的家属会见，只通过几次电话说没事挺好，人在17监区4人一间牢房，这个监区全是老弱病残的人，他在里面打扫卫生。2019年8月29日，耿文景在深州市大屯镇集市上发真相资料，讲法轮功真相，被大屯派出所绑架，后被非法判刑。
重庆大足区唐思敏遭绑架抽血。2020年8月18日中午11点钟，重庆大足区法轮功学员唐思敏从外面回家，三个警察跟着进了家门，其中一个警察拿着手机给他看，手机上的照片是唐思敏在8月15日在大足车站给一个高中男生讲大法真相时被偷拍的。接着警察就去抄唐思敏的卧室，唐思敏说不许翻我的东西，警察就抢唐思敏背的包，从包里搜出了3份真相册子，把唐思敏绑架上车，开到了大足东门派出所。到了派出所，有两个女警对着唐思敏大骂，你吃了共产党的饭还反共产党，把你送到拘留所拘留15天，再送重庆关着。唐思敏没理那两个女警，一直给轮番审讯他的两个警察和一个做笔记的警察讲真相。天降瘟疫灭中共，生死关头，你们退出党团队，切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平安。警察给唐思敏照相，要他在笔录上签字，遭到了唐思敏的拒绝。警察就把唐思敏送到大足三甲医院抽血，检查身体，量身高。折腾到晚上11点钟，医检报告出来，说他有很多种病，要唐思敏签字。唐思敏说我没有病，不签字。警察仍把唐思敏转回拘留所，拘留所人员看了唐思敏的医检报告单拒收，警察说你表现好，送你回家。
广东汕尾市8位法轮功学员被构陷到检察院。广东省汕尾市黄胜伟、庄家昌、陈显镇、叶小杰、梁胜强、于少良、曾少兰、吴义国8位法轮功学员，只因为在不同时间到过庄家昌家，被汕尾市城区公安分局国保绑架，被当作所谓大案，构陷到汕尾市城区检察院。2020年2月初，汕尾市城区奉院社区出现几本法轮功真相小册子，在真相广传的今天，本来是很正常的事，奉院社区书记郑泽群却大惊小怪地举报到公安机关，被城区公安分局当作大案来办。4月9日，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城区公安局国保大队绑架，目前8位学员被非法关押在汕尾市看守所，被构陷到汕尾市城区检察院。
湖北咸宁法轮功学员龚婆婆被抄家绑架。2020年8月21日上午，湖北省咸宁市温泉地质队龚婆婆家突然来了几个不速之客，有全唐社区的郑姓主任、岔路口派出所渭川警服的张姓所长，还有领路的地质队郑工科的邓主任和地质队物业的王瑞明。他们说是来看看龚婆婆，问龚婆婆还练不练法轮功。 公婆婆说，我练功身体好，20多年没吃一粒药，谁家都有老人，谁家的老人能像我这样健康？警察强令屋里的其他6位老年法轮功学员都走了以后，就动手抢公婆婆家的私人财产。几个警察上来下去搬了好几次，连墙上贴的纸片都撕得干干净净，最后把公婆婆也劫持走了。家属院的周婆婆很担心公婆婆的处境，就打电话给公婆婆，电话通了，是派出所的警察接的电话，问她是不是公婆婆的家人，是的话就去接人。周婆婆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就去找公婆婆的干儿子，然后和他一起去了派出所。没想到去了之后，警察把周婆婆也非法扣留在派出所。周婆婆给他们讲真相，当天下午就把周婆婆、公婆婆都放回来了，但是把周婆婆的身份证强行扣押。周婆婆的家人去找派出所警察，想拿回身份证，被告知将拘留周婆婆、公婆婆和其他一共7位婆婆，并说警察给周婆婆的家人看了已经开好的拘留证。周婆婆的家人说，他们几个老太太在一起练练功又没犯法，你们就拘留他们也太过分了吧，这么大年纪，这么热的天，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你们负得起责任吗？周婆婆的女儿说，现在又不是元凶江泽民在任时期，你们还这样干。后来派出所的那人说，只是走个过场，他们也是没办法，是别人举报的，拘留证虽然开了，都在家执行。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28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5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由高密市党校副校长和独生女儿命丧车祸想到的。山东来稿。2020年8月20日下午2点多，山东省高密市党校副校长寇建平和其独生女儿开私家车在高密高速路上，因躲避障碍物撞在护栏上。寇建平下车查看车况，没想到被后面的大车追尾撞上，致使母女两人死亡。寇建平是80后，她丈夫是高密市组织部副部长，独生女儿今年刚考上高密一中，这次车祸在高密市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为什么看似这么美满的家庭会在一瞬间毁掉？世间所有的事都有因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寇任职的党校是中共协党的党性教育基地，也是培养协党党员干部的温床，该校一直充当着协党的洗脑喉舌，在思想领域给大众洗脑，扭曲中共官员的人性。该党校安排的党课教育中有一个专门诽谤污蔑法轮功的课程，一节课就长达2个多小时，由现在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洗脑班负责人主讲。这次车祸发生之前，2020年7月22日凌晨4点时，高密市中共政法委610与高密市公安局以实行山东省政法委扫黑除恶的名义，在全市绑架46名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高密市公安局组织了全市400多个警察，成立了46个组，对全市46名法轮功学员强行入户，暴力控制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同时违法抄家抢劫。凡是手机、电脑、打印机、现金、法轮功书籍、法轮功创始人的照片、家用汽车及家里的钥匙等物品一律抢走。据悉， 抓捕事件是由高密士新提拔的领导班子在潍坊市协助下所为，寇建平就在这新一批的提拔之列。不得不说，这次寇建平的车祸给所有为中共协党卖命的人敲了个警钟，恶报不是法轮功学员希望看到的。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就是为了让世人明白真相，得到神佛的救度，希望人在参与迫害者能够警醒。
大法救人，邪党害人。作者：中国大陆农村妇女。我是一个农村老年妇女，我们村有修炼法轮功的人，但是在前些年没有人敢接触他们，因为都怕自己受到牵连。当时我也不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只是听人们说三道四，可能是特别的缘分，我喜欢和练法轮功的人一起说话。我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和法轮功学员接触时也是说自己的病，今天这痛了，明天哪儿不舒服了。这时候他就对我说，当你痛或者不好受时，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大法师父救你。大法师父讲的是佛法，是来救人的。对他说的，当时我并没有在意。后来我的脚痛得变形，几乎走不了路。有一天我一瘸一拐路过他家门前，忽然想起了他的话，然后就从他家门口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到我家门前也就几分钟，就不那么痛了，真神了。从此每天有时间我就坚持念大法，在我身上展现了奇迹。脚痛没几天就好了，两条腿肿了好多年，晚上痛得不能翻身，胯上生了褥疮好几年。自从我念九字真言后都好了，连疤都没有留下。更神奇的是，有一次洗澡时发现脖子上长了一个鸡蛋大小的疙瘩，我就边洗澡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澡洗完了，疙瘩也没了，我激动地边作揖边说，谢谢李老师，谢谢大法师父。还有一次我们挖杏核，我不小心把手划了一个很深的口子，我就边干活边念九字真言，也没觉得痛。完活后过秤，我是干的最多的。以上都是本人的亲身经历，没有一句虚言。我还有20多年的糖尿病，每天需要打三针。我想这么多的病症都念好了，糖尿病也一定可以。于是我就把这个想法和丈夫说了，丈夫是个共产党员，没想到他跳起来说，不行，就算是你的病念那个九字真言念好了，也不能相信法轮功。我在大法中受益良多，丈夫却视而不见，说如此混账话，真的是对不起大法的救度，对不起大法师父。现在我看清楚了，法轮功是救人的，共产党员没有良心，他们的心不是肉长的，是铁水铸的，只有党性没有人性，他们是害人的。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澳洲媒体撰文，明慧20年报告应入驻所有图书馆。明慧澳洲记者站报道，2020年8月8日出版的《澳洲新闻周刊》杂志，刊登了该周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澳洲全国公民委员会 NCC 前主席彼得·维斯特摩尔先生撰写的书评，介绍明慧报告《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迫害20年》，简称明慧20年报告。文章题为《中共对中国人发动的战争》。维斯特摩尔在文中开篇表示，对于那些担心中共在世界范围内滥用权力的人来说，这本书是必不可少的信息来源。该书提供了超过430页有关中国法轮功学员所遭受迫害的最详尽的文献资料，应该入驻澳大利亚的每个图书馆，也应该成为澳洲所有议员办公室的参考书。中共的迫害已成为多个人权组织发布的许多独立报告的主题，但维斯特摩尔特别指出， 该书以一种简洁的方式条理明晰地汇集了这些资料文档，并通俗易懂地介绍了法轮功修炼者的信仰。该书详尽细致地描述了自从迫害开始以来，中共犯下的针对法轮功学员的令人发指的人权侵犯和迫害。澳洲全国公民委员会 NCC 是运营近80年的民间智库组织，致力于恢复传统价值观。维斯特摩尔先生曾担任该智库主席多年，是新闻周刊杂志的发行人。以下是书评的全文译文。文章题目：中共针对国民发动的战争。对于那些担心中共在世界范围内滥用权力的人来说，这本书是必不可少的信息来源。该书提供了超过430页有关中国法轮功学员所遭受迫害的最详尽的文献资料，应该入驻澳大利亚的每个图书馆，也应该成为澳洲所有议员办公室的参考书。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一种传统的中国修炼方法，倡导以真善忍作为个人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原则，还鼓励修炼人练动作舒缓的打坐功法，不断提升道德修养，在公众场合经常能见到他们练功。法轮大法团体表示，法轮功学员有1亿人，遍及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1999年，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首都北京举行的和平抗议，引起了时任中共领导人江泽民的强烈记恨。明慧网以及明慧出版中心由法轮大法修炼者创办，旨在记录中共从1999年开始的对修炼者的迫害。该书详尽细致地描述了自从迫害开始以来，中共犯下的针对法轮功学员的令人发指的人权侵犯和迫害。独立报告：中共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已成为多个人权组织发布的许多独立报告的主题，但本书以一种简洁的方式条理明晰地汇集了这些资料文档，并通俗易懂地介绍了法轮功修炼者的信仰。中国共产党对法轮功的妖魔化宣传和迫害，在一定程度上是源自江泽民及其继任者针对一个完全自发成立的团体的嫉妒，因为这个团体比共产党更受尊敬，因此必须消除。这一切也精准地诠释了法国作家所描述的邪恶对美德表达的敬意。该书的第一部分论述了中共如何全方位地利用国家资源在中国国内迫害法轮功。书中还记录了关押法轮功学员的设施，包括监狱、洗脑中心、劳教所和精神病院等，指出警察、司法系统和中国各地的很多医院都参与了迫害。此外，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庭在教育系统、就业、住房等方面受到歧视，并且被剥夺了领取养老金的权利，孩子被迫反对父母，父母被迫反对孩子。共产党在学校开展运动，妖魔化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并孤立那些父母修炼法轮功的孩子。在监狱系统内，法轮功学员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酷刑折磨，包括殴打、强迫灌食、关禁闭、电击、关小号、水刑、窒息和性侮辱。所有这些酷刑折磨的结果是许多人被迫害致死，而幸存者常常身心受损，导致终身残疾。这一切迫害也为中共政权摧毁法轮功运动中最骇人听闻、罪恶滔天的手段奠定了基础。谋杀修炼者以提供器官移植领域之前无法满足的器官需求。我本人亲自了解到这一黑幕，是多年前我用谷歌搜索“中国”和“移植”这些词的时候，搜索的结果立即显示了证据。中国医院网站出现邀请人们到中国旅行以获取器官，有些甚至还说，如果第一次器官移植失败，在数周内就可以提供替代器官。显然， 这只能通过杀人以获取心脏、肝脏、肾脏、角膜和其他器官来实现。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延伸到中国以外，海外华人受到不断的监视，而谴责迫害的人则受到持续的攻击。众所周知，中国境外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了反迫害，如今已成为世界上面对北京政权的迫害最有力度的反抗者，要求中共政权对自己的罪行负责。这本书值得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被找到，也应该出现在议员办公室中，以便真相能够被揭示。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金庸们的故事寓意何在？作者雪松。很多人迷恋金庸的武侠小说，但你是否知道小说中关于现代政治的预言？金庸本人称，《鹿鼎记》中的神龙教指的就是共产党。他后来几部作品的确有文化大革命部分事件的寓意。《鹿鼎记》中的神龙教为明末清初江湖一个邪教，目的在于一统江湖。神龙教将称行天下。金庸动笔撰写《鹿鼎记》时是1969年，正值文化大革命席卷神州大地。神龙教教主洪安通为人心狠手辣，喜欢听教徒谄媚奉承。他搞的文字狱、语录、歌功颂德等等，被认为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所为十分相似。洪安通在其妻的操纵下大力发展少年教众，迫害老一辈教众，也被认为是影射红卫兵批斗老革命。而洪安通的妻子与少年教众被认为从头到脚都闪烁着江青和红卫兵们的影子。被誉为武侠小说泰斗的金庸1924年出生在浙江海宁原花镇，1948年移居香港，自1950年代起以笔名金庸创作多部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而他的父亲查叔清在1950年被中共杀害，查叔清毕业于震旦大学，受过西式教育，在中共的政反运动中被定为黑五类之首的地主与恶霸阶级。1950年查叔清遭批斗后，在家人面前被处决，家人还被要求补偿中共政府枪毙他的子弹费1角人民币。金庸曾说，父亲被杀是难以想象及接受的悲剧。查叔清死后，家产被强占，只剩下2间老屋。金庸的继母顾秀英无力抚养几个子女，无奈之下想要卖掉老屋维持生计，但被中共干部诬为地主婆要反攻倒算，而被公审和斗争，遭遇3天3夜毒打，身心受摧残，痛苦一生。金庸对中共恶行有着切身的感受，他一直用笔来反击中共。1957年因《大公报》不愿发表反对中共大跃进的文章，金庸对此不满而辞职，2年后创办了《明报》。1963年时任中共外交部长陈毅称，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金庸随即发表了宁要裤子不要核弹的社评，批评中共把军事力量放在第一位，将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二位，老实说，那绝不是好政府。文章质疑中共造几枚袖珍原子弹有何用处，呼吁中共还是多做几条裤子让人民穿吧。金庸的武侠小说脍炙人口，但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背后的寓意。《射雕英雄传》中叙述的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侵略中原的故事，也是影射共产党占领大陆带来的创伤。故事的主角面临和金庸世代相同的挑战，决定加入新兴的北方政权，还是逃往南方成为爱国移民。事实证明，被中共蛊惑而留在大陆的人大多遭受中共迫害。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慧眼识魔， 历史的绝响引人深思，作者石心。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由美国大使霍尔利陪同飞抵重庆，一下飞机，骂了十多年蒋介石的毛泽东竟高呼蒋委员长万岁，并发表了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的书面讲话。他虚情假意表达要与国民党合作，背后却与国民党争夺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赴重庆之前的8月25日，毛泽东就指示刘伯承、邓小平，要他们回到山西以后放手攻打当地国军。他说，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41天的重庆谈判吸引了全国的视线，也遮蔽了共军的实际行动。共军在背后占据了200座城市，强行占据和破坏全国各地交通要道，以阻挠国民党军队对日受降。这样共军就可以强行收缴日军武装。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了双十协定。然而毛泽东回到延安不到一个月，就把所有协议和一切诺言彻底破坏。蒋介石深知中共不会甘心，协定签订的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共党不仅无信义，且无人格，成禽兽之不若也。他很清楚，与共产政权所谓和平共存的结果只有一条路，就是被共产主义的魔鬼整个吞噬下去。一，蒋介石认为共产党是人类最大的敌人。1923年，蒋介石受孙中山委派去苏联各地访问了3个月，让他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1926年，蒋介石领导北伐初见成效，而共产党挑拨国民政府的亲共分子在武汉另立政权，干扰北伐。蒋介石在《告全体将士书》中写道，我们国民革命军在江西拼命血战的时候，就是共产党在湖南、湖北布置叛乱的时候。当我们前敌将士在浙江、江苏战事最激烈的时候，武汉方面故意留难，把军饷等物资分文不发，一粒子弹也不给我们。共产党两面三刀，阳奉阴违，蒋介石看得很清楚。1927年对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进行了一次大清理，当时社会有不理解的声音，对此蒋介石说，不是因为共产党的罪恶没有暴露，乃是因为神经麻木的中国民众不受到18层地狱的痛苦不会觉醒的。1949年1月，淮海战役后期，蒋介石下达了停止抵抗的命令，挥毫写下，艰难革命成孤愤，挥剑长空泪纵横。随后蒋介石率部队离开大陆，转移台湾。中共篡政后，蒋介石继续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称共产主义是反神的。1960年，蒋介石在耶稣受难节正道词中说，共产主义的狂妄匪徒们叫喊着，他们必要毁灭世界上的一切宗教，他们必能毁灭不愿崇拜他们共产主义的所有人类，他们共产主义必要统治世界，他们今日一切迫害、斗争、诬陷和公审的所作所为，正像1900年前的新约时代的恶魔撒旦一样。我们可以静下来自问一生，我们是否已经到了像启示录20章所说的1000年的尽头呢？撒旦必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 圣经学者们都认为，撒旦一旦从狱中被释放出来，力量可能非常强大。撒旦的化身共产主义不仅与上帝作战，而且有意耍弄上帝。蒋介石看到共产主义侵略步伐是惊人的，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5年来，已有8亿人口生活在共产主义的铁幕之下，所以共产主义一日不停止，世界一日无安宁；共产主义一日不消灭，世界一日无和平。而追随共产党是没有出路的。任何与共产党徒妥协的企图，等于自甘坠入共党的陷阱，或开门引强盗进来。假如自由世界遵循这一途径，则它不但不是重建上帝的殿堂，而且开拓了一条自趋灭亡的道路。这种妥协的努力，正是敦请撒旦来君临世界。1969年，中共发动文革，蒋介石说，奸匪毛贼的罪恶兽性，乃是和我们三民主义中华文化内圣外王的道统绝不相容的。所以他妄想要以其僵尸的回光返照的一刻，来消灭我们5000年深入人心、悠久薄厚的中华文化，于是乃不顾死活地破坏中华文化伦理、民主、科学之传统，假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幌子，以行其文化大毁灭之暴行。今天大陆业已成为父子之亲、夫妇之义都被视为大逆不道，时刻要被批被斗的大监狱。1972年，蒋介石就准确预言了欧洲共产国家在1990年解体，而中共要晚一步。临终之前，蒋介石都念念不忘拯救中国。他在演讲中断言，中华文化是无人可以毁灭的，其最终消灭共匪毛贼者，乃必为我中华文化所表现的民族独立的性格与能力之大义正气。二，阎锡山表示，中共是清算人民、妄想赤化世界的乱党。曾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台湾中华民国政府行政院长的山西王阎锡山，在1949年的反侵略大同盟常委会演讲中曾表示，1949年，中美各有一部分人认错了中共是一个政党，没有认清中共是一个乱党。这一论断至今对我们仍有启示。与中共交战多年、吃了大亏的阎锡山，对于中共的种种做法与骨子里的想法有深刻的认识。他在山西时得到共产党的两个文件，才清楚共产党为何要建立铁幕。当时共产党对乡村的民众是拉上中农清算富农，拉上小农清算中农，拉上贫农清算小农，最后再清算贫农。地方干部对清算贫农均持反对态度，认为没有必要。为了统一思想，共产党特意让县级以上干部秘密传阅的一份文件，文件中说，我们的革命目标是要解放世界，这种任务是如何的艰巨。我们解放了中国，即可惹起英美等帝国主义的联军来进攻，我们那时候必须是联兵带人民及物资向后撤退，使敌人一切不知，然后我们退到相当的距离，断他们的后路，困毙他们，这样我们才能应付帝国主义的进攻。到那时，我们的人民中不止不要一个反动的人，不要一个中立的人，就是同情我们的人也不可靠，必须使各个人离开我们的政权及不能生活，才能同我们奋斗，方能不泄露我们的真情。 如果不清算贫农，贫农能自己靠自己生活，到了帝国主义进攻时，这样的贫农一定会动摇，或者是一种中立心理。我们必须清算贫农，才能保证我们最后的胜利。那么怎么清算贫农呢？文件中也指出来了，说至于清算贫农，不要特别的说法做法，只是说明人民解放军是为人民作战，不上前线的人应该负担公粮，先向他要今年的公粮，如果要了他还有，再向他追要去年的，要了去年的他还有，向他追要前年的，要的他不能生活了，一面救济他，一面给他分配生产工具，使他的生产生活和我们的政权联系在一起，他才能同我们始终奋斗到底。这个清算贫农的文件让阎锡山倍感震惊，共产党用这种方式绑架所有的人，靠杀烧抢掠得到他们的经费及兵员，支撑其快速膨胀。阎锡山说，我们是国家，是尽上全力的保护人民，中共是乱党，是千方百计的清算人民，中共不需要人民安居，需要人民和他共同造乱，他需要的是以富人之钱地主之地做他造乱的经费，他更需要的是以穷人的命做他人海战法之工具。由此阎锡山判断，共产党赤化了中国，一定会赤化东南亚及印度，也一定会赤化全世界。共产主义是国际侵略性的，则凡共产党发动的战争都是国际性的战争，而他看到的另一份鼓舞干部不怕原子弹的内部文件，更是印证了中共企图赤化世界、侵略世界的野心。这份文件论述了什么是中共手中的反原子弹。文件说，英美等帝国主义有原子弹，我们必须有反原子弹，才能对付敌人的原子弹。敌人的原子弹是军事原子弹，我们的反原子弹是政治原子弹。英美帝国主义对我们的进攻是要控制工业区，轰炸大城市。我们把东方大陆广大的土地和人民与我们组成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成为反原子弹的对策，即可使敌人的原子弹炸不胜炸，无法发挥其功效。这是我们反原子弹的做法，也就是说，我们有反原子弹及不怕英美帝国主义的原子弹，况且我们现在已经也有原子弹。反过来，我们拿上原子弹轰炸英美帝国主义的大城市，毁灭它的工业区，英美没有反原子弹的组织，他们一定会陷到束手无策。我们不怕第三次大战，我们反而迎接第三次大战。在总结共产主义为何能席卷世界时，阎锡山认为，共产党的做法是超历史的，是政治性的民众武装政略。共产党一向是以政略控制战略，以战略控制战术，同时以虚假宣传来包装自己。他说，中国共产党对外以一个正常政党的姿态出现，在宣传上表现得非常之热心于中国的和平民主进步，在政治上曾讲谈判协商，可是在这些美丽炫目的外衣背后，中国共产党又时时刻刻用枪杆对准他对方的心脏。在战场不能取胜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便到会场上来，在会场上不能取胜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又跑回战场上去。暴力与和平像一柄双口刀，曾插在委曲求全的政府面前。
各位听众， 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对自己曾参与演讲乱法的反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21日。前一段时间在日本出现了演讲乱法的事情，明慧网也不断登出全国各地同修对曾参与演讲乱法事件的反思和交流文章。最开始我是以局外人的角度在看待日本出现的乱法的事情的。我觉得自从2013年明慧网刊登了编辑部文章演讲乱法之后，我们好像早已远离了这件事。但前阵子我和同修交流后，回忆自己多年来的所为，才发现自己还真不是局外人。虽然在当年编辑部文章发表后，我就把我看到本地和其他地方的演讲乱法情况做了曝光和交流，当时也在明慧网发表了。但我看到，我当时即使能写出那些交流，其实更多的也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写的，说的都是别人的表现和情况。在这样的事件中，多年来，我并没有深刻地反省自己，也没有从中找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所暴露和表现出来的各种人心执着。我现在觉得这样的事能发生，未必只是日本一地存在问题。明慧网编辑部文章《演讲乱法》发表7年过去了，在中国大陆，演讲乱法一事杜绝了吗？我们多少曾参与其中的同修，真的发自内心地认识到那是乱法的行为。多少同修当时对明慧网编辑部文章那种不服气、委屈和抵触的情绪真的去掉了吗？还有包括我在内的多少当年不同程度参与此事的同修，是否已忘记了自己也是曾经积极的参与者？现在仅站在局外人的角度看待日本出现了演讲乱法的事情，以及师父因此发表的新经文再棒喝，而没有及时把自己放到其中，从中找一找自己在这样的事情中，或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中，自己所暴露出来的各种人心执着，包括依赖心、求新奇的心、欢喜心、显示心、崇拜心、好事心等等。其实在本地和外地，我曾经也是演讲乱法一事的参与者、组织者、联系者。2013年有4位外地同修来本地演讲，据我们后来得知，其中有2位已经因严重病业状态离世，还有1位曾被绑架和关押迫害。我就是联系人和策划者之一，也跟随本地同修到外地去所谓的巡回交流，在演讲乱法一事中推波助澜，给众多同修造成无形的深深的伤害，在无知中给自己造下了罪业。在这里我深深地忏悔自己的错误言行，希望师父能饶恕我的罪错，也希望得到同修的原谅。回顾自己这些年来，从演讲乱法那些年后，自己的修炼状态就开始不好了，长期处于严重的色魔干扰和病业磨难中，学法干扰非常大，很难入心，发正念严重迷糊，以前不是这样的。后来在背法中状态才稍有突破。虽然在2013年后，我们没有了原来的那种明显的演讲乱法行为，但我看到，由于我没有在这件事情上真正找自己，那些真正导致我参与演讲乱法的人心执着一直没去，比如自心生魔、自命不凡、名利心、执着于文才和口才、欢喜心、显示心、证实自己、色心、贪玩的心等等，甚至还越放越大。就是这些东西严重的障碍了自己在修炼上真正精进和同化法。 那么在平时的正式法中，在学法小组的交流上，那些人心就会显露出来。由于没有实修，他们就对自己造成干扰，带来磨难。由于自己一直在做一些正式法的事，在常人中表现出了一些能力和特长，同时也能说会道，这些年给不了解我的同修一种精进的错觉，却不知道我这些年在个人修炼上根本没有严肃对待和严格要求自己，长期把自己混同于常人，甚至道德败坏的常人。这几天在反思自己时，回顾自己这些年的所为，都觉得不寒而栗。说直接点，就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远远地背离了真善人。但自己觉得做一些事在某方面有能力，自己一直也觉得自己是精进的，这个错觉不仅骗了别人，也骗了自己。我现在发现，这种状态就是所有演讲乱法者的共同特点，那就是具备一定功能、能力、技能或特长，能说会道，而实修非常差，但是在人前非常会掩盖自己的不足，更不敢把自己那些不符合修炼人的言行曝光，同时非常看重自己和别人的功能和能力，很多时候把这些功能和能力看得大过了法。写到这里时，我突然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记经文中的一句法。师父讲，执着于名乃有为邪法，如名于世间，则必口善心魔，惑众乱法。我回忆自己在不同场合的演讲状态，无论人多人少的场合，基本上都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为了所谓促进和帮助别人，因此竟挑自己做得好的说，在别人面前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伪光正的形象。当然开始时是想把好的地方给别人借鉴，因此回避自己的不足，但事实上在被不断的认同和夸赞后，自我越来越大，越来越看重自己的功能和能力，名利心越来越重，后来那就是在为名而做，为名而掩盖自己的不足和不实修了。此时有一点点被别人反对和被说不好，都会非常不高兴和反感了。我觉得当我们在演讲乱法这件事情上被曝光和被触动时，不敢面对或反感抵触，很大的原因就是那个在演讲乱法中被滋养和放大的名利心在自保，我们一定要分清它。在反思中我还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大陆异地交流中容易出现演讲乱法的现象？一个是很多人都有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这样的常人观念，二是对外来的人多少比较客气和尊重，也有好奇感，因此就容易被演讲者的口才、文才或表现出的功能、能力、技能或特长，甚至外貌吸引和迷惑。而在本地大家长期相处，知根知底，长处短处一目了然，就比较不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所以异地交流要慎之又慎。其实如果自己有心得或在讲真相中有好的经验，最好的办法就是写成交流稿投稿到明慧网。今天在这里回顾和曝光我曾参与演讲乱法的经历，对自己曾经走过的弯路做出反思，找出自己在其中所表现出的各种执着人心，汲取教训。希望以后走正正法修炼之路，我会提醒自己，在任何重大和大面积的事情上，我都要找自己，都不要觉得与己无关。修炼是极其严肃的事，特别是正法修炼，师父是无比慈悲和珍惜我们的，在我们做了各种错事后，甚至造下罪业后，还在用巨大的承受给我们消去罪业，不断给我们修炼的机缘。我明白若没有师父的慈悲保护和巨大的承受，别说我们今天还能在这里修炼，就凭我们在乱法行为中所做的一切，我们中的很多人早就被旧势力打下去，形神全灭了。 因为我知道当年甚至现在在国内外参与到演讲乱法仪式的同修真的为数不少。在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演讲现场中，演讲的、组织的、联系的、提供条件的、去听的、捧场的、崇拜的，没有市场，这样的事情是干不成的。乱法的罪业是参与其中的人人都有份儿的，真的没有任何值得怨的和不服气的。师父只会为我们好，明慧网只会为我们好，师父就要我们知错能改的那颗心。做的错事不可怕，跌倒了就爬起来，真正可怕的是至今认识不到自己所做的那些事是错事，不敢面对和承认自己所做的那些错事。我认识到这样的态度，师父就不好帮我们。前段时间日本发生的事，也许就是在提醒我们大陆大法弟子，在演讲乱法仪式上，我们有些问题可能并没有真正去掉，只是被掩盖或时间长了就遗忘了。我们一定要向内找，去掉各种被忽略和掩盖的人心执着，弥补漏洞，真正精进起来，一起走正走好剩下的不多的正法之路。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